RTI 剧场碧玉宫独报楼主原著，华星娱乐出版，李正淳导播配音。
绿光派在一般忠心的帮众苦苦维持之下，不断地探访少主、保公、仇家的讯息，结果挨过了九年，仍然是一筹莫展。大家都以为绝望了。十年期限一到，帮中重要分子如巩立方、何万生、显氏兄弟等都准备自杀，帮众则给钱遣散，绿光派正式宣布瓦解。不料绝处逢生，八月间突然获得传闻，说在关洛道上发现了碧玉宝宫，持宫的是一位俊美的少年。众人这一喜非同小可，何万生连忙率领50帮众前去迎接。去了不久，传来了风声，江南丐帮邪吻郎已经正式露面，第一步便准备吞并近在咫尺的绿光派，想要将绿光派的财产、基业、人员全数并入丐帮。神眼郎君还有显氏兄弟心急如焚，日日盼望何万生迎回少主宝宫。那个时候，即使不敌丐帮的势力，也已经有借口请谢家蝴蝶镖及方家梅剑两派出来主持公道。但是何万生还没有回来，勾荣绿光派总舵又接获消息，说宝宫少年已由关洛孤身西行。当下神眼郎君跟显氏兄弟商议，宁信其有，不能大意错过，急忙由显氏兄弟带领45名帮众西行迎接。所幸老天保佑，在此处巧遇，唯恐江南丐帮已经向勾荣绿光派发动攻击，显氏兄弟心中焦急，禀告青灵急急赶路。青灵听说他们也未探明那刘夏光的踪迹，心中烦闷，告诉显监可从弱水一凤那里得到消息，而他已经去了辽东，自己很想追踪前去。显氏兄弟极力劝阻，说丐帮阴谋吞并已非一日，处心积虑，一旦发动，绿光派绝非敌手，神眼郎君跟七手天神势必自杀，一旦仅余的基业瓦解，恢复极为不易，危今之际当然应当尽速赶回勾荣总舵，先使帮内基础稳固下来，然后再去辽东探明仇机报复。青灵觉得也是，忝为少主，总不能抛下帮众性命不顾，决定先赶回勾荣，与显氏兄弟及部众45人日夜兼程赶回江南。从陇西到江南，路途遥远，青灵等人不分昼夜赶路，走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，回到江南勾荣已是腊月初了。绿光派总舵在勾荣城西十多里处，乃是一处极大的庄院，名叫绿云庄。青灵远远地望见，十余年前的记忆霎时涌上了心头，记得以前小时候嬉戏玩耍的树林花苑，游泳的庄前户豪历历在眼前，但是父母中毒垂危，努力抵住门户掩护自己逃走的情景随即涌上心头，让他悲愤不已，捏紧了拳头，咬得牙齿咯咯作响。 快到绿云庄的时候，已近黄昏。水火酸泥险间，心思缜密，瞩目远望，庄已在望。突然举手止住了行伍，对青灵说道：“
少主，情形似乎有点不对。我绿宫派帮众虽少，但一定有布置在勾荣城内，还有通往总舵的路上。明里暗里，各处庄卡最少也有七八处。如果他们发现了我们回来，宝弓闪烁，岂有不赶快报告总舵之理？估计时间，现在应该早就有人来欢迎了。而现在各处明庄暗卡的弟兄们一个不见，这事儿岂不是有了变化？”
险间的声音中透出了严重性，大家观望那座庄院，暮色苍茫中看不出有丝毫的动静。险酒放起了讯号，响箭带起了一溜红飞向天际。等着等着，绿云庄中仍是异常的沉寂，沉寂的有点让人害怕。青灵下令帮众们就地休息，派出五人先行回庄一探。五人人马渐渐变小，终于隐没在黑暗的暮色之中。等着等着，五人去了如同石沉大海，不见他们回来。青灵与显氏兄弟互望了一眼，此时已经可以确定庄内的确是起了重大的变化。青灵断然下令险间留下，与这四十名帮众驻扎在此处，等青灵与险酒进入庄内，如果没事放起蓝色响箭，如果有需要援助放起红色讯号，但如果情况极端不利放起黄色讯号的时候就是极端危险。险间及帮众可以不必冒险入庄，应当保全实力，迅速退往勾荣城内，想因应的对策。青灵与贤九悄悄地奔向绿云庄来，此时夜幕已经降临，绿云庄黑漆一片，毫无一点灯光摇曳，远看就像一只极大的猛兽蹲在地上。两个人小心前进，兵器握在手中，防备不测。到了庄前的时候，悄悄地越过护庄壕沟。庄内仍然是一片沉寂，死一样的沉寂。贤九忽然指着一方说道：“
少主，你看。”
只见五匹马在壕边低首摇尾，模样非常的悠闲。悄悄地过去一看，正是刚才派出五名探子的坐骑，马背上的人已经不知去向。而马却好端端的一丝异状也没有，不时低下头，仿佛在啃食什么东西。青灵觉得奇怪，照理说壕沟广阔，既未架桥，以五名探子的功力绝对不会带马渡壕。抚摸马身毛片，完全没有水迹，可以证明猜测的不错。但是这五匹马又是怎么过到壕沟这边来的呢？随即又想到，天寒地冻，地上早就已经没有草料，那匹马低头啃的是什么？低下头仔细看的时候，大吃一惊，一排五个木盘整齐地安放，其中放着豆类，难怪马匹吃得如此起劲了。夜寒如水，怪事不断地发生。青灵跟贤九已经知道不妙，但是仍然鼓起勇气继续前进，务必要探个究竟。来到庄门前，黑暗中只见庄门大开。贤九抖手发出暗器，等了一会儿不见任何动静，两个人舞起了兵器，护住身躯，一跳入内。庄内一片死寂，唯有阵阵冷风漂浮，此外什么声音都没有，连鸟鸣虫叫之声都听不到一点，只有黑暗，沉寂，沉寂中带着有无穷的危机还有恐怖。 贤就随手推开进庄门附近的一户人家，与青林入内查看，晃起了火把，只见这户人家一切的陈设如常，只是所有房屋都没有人，仿佛全家都已经外出。青林细细地查看，屋内并没有血迹，也没有打斗挣扎的痕迹，还是很和平安静的样子。跟贤九继续又看了几家，都是一切如虹，所不同的只是鸟无人迹，仿佛这绿云庄已是一座空庄。再往前走了几步，青林忽然看见黑暗中似乎有人影矗立，急忙通知贤九小心。果然再走几步，已经看出是五个人影一字排开站在路中间，动也不动，手上的兵器在寒夜中微微有光芒闪出。贤九抖手准备发出暗器，青林心中一动，急忙阻止，一运罡气遍布全身，手持弓箭往前走了去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正是先前派回来探哨的五个人，身体僵直，早就已经死去，但浑身并无伤痕，看不出是什么原因致死的，而且身体毫无凭借竟然能够支持不倒下，确实也是一桩怪事。贤九不信，用手连推仍然不倒，细看才知道，原来每个人身上有一条铁棍从肛门插入，一端插在地下支持着人体，所以不倒。敌人的手段如此毒辣，见了让人触目惊心，悲愤莫名。小丧门贤九按耐不住，厉声高叫着，
丐帮的贼子滚出来。
青林急忙止住他的冲动，低声暗处等待，半晌不见动静，两个人悄悄地继续前进。绿公派发号施令中心一座巍峨大厦这个时候已在面前，两个人估计丐帮人马必然潜伏其中。贤九忍不住又高声地叫骂，但是巨屋中还是没有反应，只有贤九自己的声音来回的激荡，显得更是空寥可怕。贤九忍不住虎吼了一声，舞起单刀旋风一样的冲入屋内。青林一惊，一把没有抓住他，急忙尾随在后。贤九已经冲进屋内，青林不敢大意，罡气周流全身，缓步进入。这是他最熟悉的地方，所以虽然没有灯光，但是他仍然能够熟悉地走着。以前他曾经与父母同住在这大厦之中，那个时候他年纪虽小，但已经被全帮当作少主，受到特别的保护与抚育，童年的快乐幸福生活的片段一一浮现在眼前。他在这巨厦中轻轻移动着脚步，有时手下碰到一些家具陈设，他还能记起还是十多年前的旧物，轻轻地抚摸着它们，心头泛起了无限复杂的情绪。
RTI 剧场《碧玉宫》，独报楼主原著，华星娱乐出版，李正淳导播配音，谢谢收听。